发红传世，我悄然来世。纯真、善良、聪慧又非凡，珍惜法缘，不迷不惑，尽随师还。欢迎收听明慧清明弟子园地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清明弟子园地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将和大家分享一篇清明弟子的交流文章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帮母亲过病夜关中找回真我》，作者辽宁青年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6月11日。我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，3岁时随父母修炼法轮大法，但一直不明白什么是真修，所以上初中后就基本不修了。直到2020年年初，我才又重新开始修炼。我想把这几年的修炼过程向师父汇报，与同修们交流。第一部分，初遇磨难，走回修炼。2020年年初，母亲同修突然出现了严重病业，我带着强烈的希望母亲病好的心，重新走回修炼中来。那天母亲刚做完晚饭就全身无力，只能躺着，我们都以为她可能累了，休息一下就能恢复。结果母亲肚子疼得一夜都没睡觉，除了去厕所，其余时间只能躺着。几天下来，母亲瘦了，小腹左侧慢慢长出一个大包，有婴儿头那么大。这使我开始认真思考，作为女儿及同修的我，这个时候能做什么？我们一家三口人这些年都是代修不修的，可是师父一直都没放弃我们。2014年，师父安排了一位姐姐同修来我家学法，后来姐姐同修的母亲也加入了我们的学法小组。这次我和母亲能闯过磨难，同修们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。在中共病毒疫情之前的2019年，我从原单位辞职后，师父为我安排在家里给小朋友上网课。直到母亲出现病业假象，我才意识到，在家工作是师父早就为我安排好的，为我重新走回修炼铺路。因为在家工作，让我有更多的时间做三件事，和母亲一起闯过难关。在混同于常人的这些年，我陷入追名逐利中，也知道修炼中要吃苦，内心经常处于矛盾的拉扯中，所以放任自己，随着常人社会向下滑。如今，我又重新走回修炼，那些以为完全忘记了的法又浮现在我的脑海中。看着母亲肚子上的大包，我知道我得清醒了。首先，我和母亲都认为不能去医院，修炼是严肃的，要么放弃过关去医院治疗，要么作为一个修炼人堂堂正正的闯关。说是帮母亲闯关，其实这也是我自己的关。作为从小得法的弟子，我没有在大法中好好修炼，没能做好三件事，逃避自己的历史责任。我们做得不好，不是师父惩罚我们，而是旧势力不想轻易放过我们。 我开始给母亲读法，有时母亲睡着了，我就自己接着学。同修也帮我们找到师父讲的关于过病夜关的法。随着学法的不断深入，我们明白了真修就是要向内找。之前我们一直停留在做好人阶段。母亲找到了自己最根本的执着，对我父亲的怨恨心，还有追求美好生活的安逸心、色欲心、利益心。在照顾母亲的过程中，也暴露了我的很多执着心。我最严重的心就是执着母亲能驱病的心。我想通过修好自己，帮助母亲纠正不正确状态。我专门看了很多同修过病夜关的文章，也期待着某一天我们找对了某颗心，母亲就奇迹般的好了。我自作聪明地利用着大法。现在回想起当时，真是愧对师父。我这颗肮脏的心几乎贯穿了母亲过病夜关的整个过程，直到母亲最后一次出现严重状况时才真正去掉。即使我是这样的心态，师父还是一直慈悲地点悟着我。在母亲过病夜关两三个月的时候，一天晚上母亲异常难受，脸色铁青，我们觉得向内找都找遍了，出现这种情况肯定有我们漏掉的执着，但我实在找不到了，只能求师父了。我闭着眼睛，心里跟师父说，弟子实在找不到是哪颗心了，求求师父告诉我吧。之后我翻开转法轮，是心一定要正这一节。随着读法，我的脑海中像是同时放着两部电影，一部是我正在读法，一部是我们漏掉的执着。这个执着就是母亲每天睡觉的床垫，这个床垫是磁化保健床垫，宣传中说有各种对身体好的功效。之前修炼不精进，感觉这也不是吃药，还能缓解疲劳，不是什么大问题。这其实是自欺欺人，在掩盖治病的心。想到床垫买了有几年了，要不是师父点悟，真想不起来买床垫时的心态了。我和母亲交流后，第二天我们就把床垫处理了。躺了两三个月的母亲也终于能起来走走步了。由于在家工作，时间长了，我和母亲也经常发生矛盾，有时不欢而散。几次之后，我开始反思自己的不足，毕竟同修就是自己的镜子。比如，母亲经常用刻薄的语气和我父亲说话，我发现自己也经常对学习慢的孩子语气不善。比如，母亲什么事都要和父亲争个高低对错，我在这方面的争斗心也很强。之后再发生矛盾，我第一念想到的是要修自己，向内找，与母亲也可以平和地交流了。在和母亲的相处中，我也渐渐理解了那些即使在病业中也很强势的同修。这种同修在常人中属于能力强的，在家里也是说一不二的人，也许从未因为什么事低过头。面对病业假象，他们的刚强失灵了。我们在常人社会中都会养成或多或少爱面子的心，强势的同修面子心更重。想帮助这样的同修，可能需要我们更多的善念和耐心，要充分的尊重他们。交流中语气也要委婉，不要硬碰硬，不然他们很可能会因为保护自己的心不受伤害，拒绝交流。更不要因为他们强势的表象就放弃帮助他们。他们外表多么强势，正表明他们内心是多么的无助。此时，只要他们能真正的实修，向内找，相信大法的法理能归正一切不正的因素。母亲就属于比较强势的类型，她觉得自己勤劳能干，心地善良， 如果不是因为找了我父亲这个不上进的丈夫，他不会是今天这样。所以母亲对父亲的怨恨心很重，她认为自己出现这么大的病业磨难全是因为父亲。在母亲看来，这么大岁数的夫妻还吵架是很不光彩的。父亲不能赚足够的钱，所以母亲必须干很累的工作还房贷，导致他没能好好学法修炼。父亲不懂得体贴关心他，导致他一直不幸福等等。学习转法轮第四讲，母亲的心态改变了，明白了夫妻之缘都是神安排的，吃苦受难都是自己的业力所致，与他人无关。虽然不能一下去掉怨恨心，但母亲也愿意主动排除恨的物质了。母亲针对自己的怨恨心逐条向内找，在色欲心方面还是自身的空间场不纯净，才一直被钻空子。嫌丈夫赚钱少，很明显是自己的利益心和虚荣心在作怪。因为工作忙没时间学法练功，还是自己没安排好时间。想得到体贴关心，其实还是对情的执着。我问母亲，现在即使有美满的婚姻，有很多财产，就是毕生所追求的吗？母亲说，不是，修炼圆满才是。想到师父为弟子们承受着巨难，想到还有那么多众生等着我们去救度，常人中的一切怎能成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羁绊呢？母亲走出了怨恨，把丈夫当作有缘的众生。我父亲一直没能走回大法中，其实内心也很苦，只有我们两人修好了，让我父亲真正体验到修炼的美好，才能无条件地回归到大法中来。到了2021年新年前，母亲肚子上的大包已经快撑破肚皮了。大年初二的晚上，母亲抱着大肚子痛苦地躺着，她突然想到师父无所不能，大法无所不能，相信自己一定能过关。就这信师信法的一念，神奇的事情发生了。只见大包上破了一个小洞，按压大包周围就从小洞里冒出脓水，当天晚上挤出了很多脓水，之后几天也挤出不少，大包终于变小了，母亲也不那么痛了。从过病业关开始将近9个月的时间，母亲终于能下楼了。师父帮我母亲拿掉了这么大的业力。第二部分，再遇磨难，坚定正念。过年后，母亲的肚子一直断断续续地排出脓水，持续到9月份的时候，母亲双脚开始浮肿，没几天就从脚肿到了腰，母亲几乎瘫痪了，起身、坐下、翻身都需要我和父亲抱着才行。母亲承受着全身浮肿导致的不能自理，因为父亲的工作不轻松，回家还要面对这样的妻子，生活压力很大，所以我在照顾母亲的同时也承担起了家务活。可是真正做起来并不容易，我需要上课，所以做家务、扶母亲去卫生间、下楼买菜等事情只能在课间做，白天工作结束后，晚上还要陪母亲学法。忙碌中，我觉得自己像个陀螺，觉得好苦好累。同龄的朋友们都有各自的业余生活，我却要每天在家照顾母亲，连出门都不能太久。压抑的情绪笼罩着我，我知道是自己安逸惯了，一吃点苦就受不了。通过与母亲大量学法，包括师父的各地讲法，我加强了正念，相信修炼中遇到的一切都是师父安排的，应该无条件的接受。母亲这次病业让我过了很多心性关，最严重的就是不能被说的心。母亲不能动， 我做家务时，母亲总会给我提建议，或挑我哪儿做得不好。我会很没耐心地反驳母亲，还经常和母亲吵架。我向内找，发现这是一种很强的党文化的表现。我们这代年轻人从小就被灌输金钱和能力是一切的准则。我也按照党文化的思维模式，觉得现在没有行动能力的母亲是没有话语权的。这种想法简直太恶毒了。我开始听解体党文化录音，在各地讲法中，师父也讲了不能被人说的心是一定要去掉的。虽然明白了法理，当母亲说我的时候，我还是好难受，强制让自己接受批评，这让我更难受。为了堵住母亲的嘴，我要求自己面面俱到，经常是母亲还没说，我就提前做好了。我在母亲面前炫耀自己这段时间把她照顾得很周到，以为会得到母亲的表扬，结果母亲说我的关心是假的。瞬间，我委屈的眼泪直流，解释着自己没有嫌弃她。我边哭边向内找，为什么受到羞辱这么难受？还不是因为自己的虚荣心、爱面子心受到了伤害。一直以来，为了不让母亲抓到错误，我尽量不犯错误，就是不想听到批评和指责。但是错了就应该虚心改正。过后，我和母亲在法上交流，我们共同过了这一关。在这期间，因为给小朋友上网课，需要考教师资格证，没有证的老师有被辞退的风险。离考试只有一个月了，我需要一次就通过所有科目的考试。每天除了上课、干家务活，我休息的时间不多，还得保证每天的学法练功。我经常挤时间备考，即使这样，时间还是不够。学法时，总想着学完法快点去背考试题。母亲对我提到师父的法，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，是你的东西不丢，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。我知道是自己利益心重，才这么怕丢工作。师父是在考验我，看我以哪边为重，我选择了以法为重。母亲现在正是需要帮助的关键时刻，我不应该只考虑自己的工作，如果真的因此没了工作，那我也不后悔。在保证每天的学法练功后，我有时间就背题，没时间就不背。考试前正好看完了所有科目的讲解视频，考试前一晚又背了些答题模板，我就这样去参加考试了。进了考场，我先发正念，求师父加持弟子超常发挥。答题时，我思路敏捷。就这样，我真的一次拿下了别人看来很难考的教师资格证。备考期间，母亲的浮肿也从腰蔓延到了脸和手上。我们和同修交流，想把小组学法增加到每周两次，同修也积极配合。每次学完法，同修们都和母亲交流，鼓励母亲信师信法。母亲也开始注意修自己的一丝一念了。虽然浮肿看起来更严重了，但是母亲的正念一点也没被动摇。不知哪天，母亲的脚踝处开始往外渗水，但也没有明显的伤口，卫生纸垫在脚踝上，一会儿就湿透了。我担心渗水会导致皮肤溃烂，所以总去看她的腿怎么样了。母亲告诉我，这都是好事，不用管她。母亲的坚定帮我加强了正念，这之后出现了转机，母亲开始频繁上厕所，不喝水也一直去。连续几天后，我们悟到是师父用这种形式替母亲消掉水肿。突然有一天，母亲自己能站起来了，我们一家人都很高兴，再一次见证了大法的神奇。 第三部分，又遇磨难找回真我。2021年12月底，母亲的水肿完全消失了，我以为母亲这次终于闯过了病业磨难，就鼓励她和我一起去发真相资料。刚发完资料回家，母亲就开始咳嗽，此后几乎24小时不停地咳嗽，并吐出很多恶臭的痰，连续咳了2个多月。这期间，母亲没睡过半小时以上的觉，头发掉到只剩一小绺，扎起来还没小手指粗。病业之前，母亲的体重130斤，这时降到80多斤，走路弯腰驼背，50岁的人看起来像80岁。我和母亲向内找，回想发真相资料那天发生的事情，是怕心导致母亲被旧事里钻了空子。那天我上楼发真相资料，母亲在单元门口等我，我刚上去不久，就进来一个穿着警察棉袄的妇女，母亲慌了，急着喊我下来。事后细想起来，那个妇女应该不是警察，是旧势力利用假象来吓唬我母亲。母亲也说自己确实有怕心，因为我父亲被非法劳教过，母亲也被抓过，她心里一直有对警察的恐惧。有时我在家读法声音稍大一点，母亲都会害怕，练功发正念也要把窗帘拉好。找到了这个怕心，我们就加大力度发正念，清除自身怕的物质。我们是众生的希望，做的是最神圣的事。同修还为我们拿来公益论坛网站上有关法律方面的相关文章，即使从常人角度来看，也的确是中共邪党在迫害大法弟子，他们才是应该害怕的一方。母亲半夜特别难受时，我就给她读法发正念。到2022年4月底，母亲的咳嗽才有所缓解，虽然晚上还很严重，但白天能睡几个小时了。我心里想，这回应该会越来越好了吧。结果到了11月份，母亲又开始不间断的咳嗽，还掉了几斤体重。我甚至开始害怕，怕哪天晚上母亲会因为上不来气就那么死掉了。有时晚上没听到母亲咳嗽，我会赶紧起来看看母亲是否还活着。练功和发正念时，也会在脑中浮现母亲过世的景象。我不承认这些是我想的，这是魔在干扰我。我对那个消极的念头说，你是假的，你根本就看不到我母亲的未来。此后我非常努力地排斥这负面思想。表面上我担心因为母亲去世会给大法带来不好的影响，怕常人亲戚们因此而诋毁大法。继续深挖，我找到了自己隐藏很深的私心。如果母亲不在了，那我在这个世上就没有至亲的人了，再也没有人能像母亲一样对我好了。亲情难舍啊。我从一开始就抱着母亲能驱病的心态走回大法修炼，2年多的时间也一直追着病业跑。我发现自己好像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。我扪心自问，如果母亲现在就好了，你还修吗？如果母亲去世了，你还修吗？如果母亲一直过病业关，你还修吗？作为大法弟子，修炼中要吃苦，要去执着，你还修吗？我的答案是修。这次真的是要为自己去修，只要师父能让我在大法中修炼，就已经是自己最大的幸福了。即使我和母亲的缘分尽了，我也会继续修下去。有师父，有大法，我就没有过不去的关和难。虽然我的正念更坚定了，可母亲的病业假象似乎更严重了。但这些假象已经迷惑不了我们了。母亲根本不管肚子变成啥样，也不让我看，我们就是一心学法。 我把每天都当作母亲的最后一天来珍惜，一有时间我们就学法。我想即使母亲真走了，也让母亲带着更多的法走。无论母亲将来如何，作为同修，我都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。随着不断的学法，母亲开始好了。到2023年4月的时候，母亲基本不咳嗽了，大包也瘪下去了。到8月份的时候，母亲的头发又重新长回来了，体重也长到了115斤。看到母亲的变化，家里的亲戚全都赞叹法轮大法的神奇。结语：回首这三年来的经历，我悟到，只要我们向内找，多学法，都能走过来。在这末后的最后，师父还在给我们机会，让我们走回来，替我们承担无数的罪业，还安排同修帮助我们，用尽任何语言都无法表达我们对师父的感恩。我和母亲同修目前还是在修自己这方面下功夫，救度众生方面现在还只限于发真相资料、花真相币。与精进的同修相比，我们还差得很远，但我们会继续努力。
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青年弟子园地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